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一起来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都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抗战初期日本已经掌握了制海权与制空权，按理说可以以台湾为跳板登陆福建广东，然后在一路北上效仿国民政府当年自己的策略，形成类似反向北伐的战略态势。但是日本反而是沿长江自东向西推进，从上海打南京武汉再往内地深入啊，这种战略选择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首先咱们在这儿说一个点啊，无论怎么调整，当时的日本不存在这么一个往南打在北上的战略，人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东北又已经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要打北方的话直接从东北往南打就完了，是吧？完全没必要像你说的先往南再往北这么费劲。至于为什么日本从东往西这样往内地深入呢，是吧？这个就和中日的战略目的有关了啊。日本最开始只打算打平津，逼着蒋介石签不平等条约，停战协议都拟好了，而且当时日军原本是由北向南沿着平汉津浦铁路一路南下啊，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蒋介石冒着巨大的损失也要主动在上海挑起813淞沪会战，把手里最精锐的德械师都投进去，逼着日军的主攻方向从由北向南强行拽成了由东向西。这样一来，国民政府这头就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了，是吧？你打我就往西迁，逼着你往内陆打，对吧？你一旦伸进内陆，没有了大城市，没有了公路，后勤补给这些跟不上，那么你就得跟我打烂仗。日本实际上是咬了国民政府的这个钩啊，最开始的时候一心想逼着和谈，所以才采取的这个从东往西打的战略。至于日军为什么由东向西打过来，是吧？除了国府的战略奏效之外，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日本海军有绝对优势，他们的舰艇可以直接沿着长江一路西进啊，快速的投入大批兵力和物资到这个中国内陆腹地。会员朋友兰斯特40有一个问题啊，奥地利金羊毛骑士团以及金羊毛勋章的这个金羊毛是从哪里来的？这金羊毛呢有三种说法啊，一种比较现实，就是说这勃艮第盛产羊毛，以羊毛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羊毛呢自然也就成了勃艮第公国的一个财富象征，是吧？后来就被拿来命名骑士团和勋章了。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来源于神话啊，古希腊神话里有一头名叫克律索马罗斯的公羊啊，它身上能产出金羊毛，这头羊被献给了宙斯，但是有一部分羊毛落在了一个国王手里。围绕着这坨羊毛还有一段阿尔戈传英雄的故事啊，这个押送带领着诸位英雄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金羊毛之后呢，这个押送就娶了国王的女儿美迪亚啊，这个菲利普三世给骑士团取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希望骑士们向这些取得金羊毛的英雄看齐，是吧？最后一个说法呢，就是宗教原因了，是吧？圣经中有一段基甸的羊毛典故，这个菲利普三世呢，也有可能是想赋予骑士团捍卫天主教信仰的崇高使命。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问，索伦人在清朝算满族人吗？啊，乾隆朝名将海兰察就是索伦人，但是好像在待遇和定位上是满族，而不是单独给索伦族的这么一个定位。这两个在清朝的区分呢比较复杂啊。首先就是清朝那时候称索伦是称索伦部啊，包括鄂温克人和周边的一些个部族，他和满族最根红苗正的女真人肯定是两支。但是清朝的划分不严格啊，既然是称索伦部，那咱们换句话说，来自索伦部的人也是可以被划入满洲八旗，改成满族的，是吧？像你说的这个海兰察啊，他就是出身索伦部，但是论籍贯他是满清镶黄旗，最初就是布特哈打生八旗的旗丁，就是专门给爱新觉罗家弄貂皮的。后来是因为海兰察屡立奇功，所以才被乾隆帝抬旗，抬到了这个镶黄旗。在当时你一个布特哈八旗一旦抬旗进了满八旗，那么在待遇上就基本和核心的满洲贵族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得进入满八旗才能算是满人，是吧？ 像是有一部分索伦人没进入满八旗啊，就是划归这个布特哈八旗和索伦八旗管辖。那么这一部分人和满人就是区分开的啊，也是咱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索伦兵来源。这个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还有一个问题啊，满族人起汉化的名字很常见，但是有没有汉族的旗人起满化的名字的呢？有的啊，只不过这两件事儿主要流行的时期呢是错位的啊。这个满人汉化起汉人名字从汉俗，这个主要是康雍前三朝整个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此之前呢，一般都是汉人满化啊，尤其是早期还没入关的时候，被后金收入治下这批汉人，基本到后面都满化了。只是说这些人的后代没什么有名的，是吧？大多都是八旗包衣后代啊，像是镶黄旗下面有一个汉人包衣家系，父辈叫周义强，儿子辈开始就改叫满名嘎不拉了。这原因呢，其实也好理解啊，在当时满汉分离的大环境之下，汉人的地位远不如满人，一直到康雍前才有所好转，是吧？所以在此之前呢，都是汉人主动向满人靠拢，学满语起满名啊，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会员朋友 PERY 开头9832结尾提问，请问一战二战时期德国的陆军总司令有什么权力吗？啊，感觉权限还比不上方面军元帅，没什么发言权，只有被皇帝跟元首甩锅的用途。这事儿要分成两部分看啊，在一战和二战里呢，这个德国陆军总司令的权力是不一样大的，一战里是最大的啊。当然了，一战从名称上来说，人家不叫陆军总司令，叫陆军参谋总长，是吧？节制整个德国陆军，整个陆军甚至是整个战略都是由陆军参谋总长主导的啊。只是说一战里这个参谋总长的个人风格不同，像是小毛奇呢就比较喜欢分权啊，自己不下太多的判断，让手下到前线去观察，把决断权交给他们。他的继任者法金汉就不一样了，喜欢搞这个权力集中，是吧？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而且决策高度保密，下面人都不知道他的战略目的是什么。等到新登堡接手第三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啊，这个陆军总指挥部的权力已经非常大了，新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实权甚至盖过了德皇和首相，所以就不存在什么甩锅的问题了。到了二战的时候呢，一开始这个陆军总司令像是弗里奇布劳西奇确实有很大的权力，比如有整个陆军的人事权、军备建设与训练的最终决定权、战役级别的战略制定权等等。但是希特勒为了防止国防军做大，玩了一手阴的，是吧？他成立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啊，让亦步亦趋的凯特掌管这个单位，理论上是统帅纳粹德国陆海空三军，直接听命希特勒啊。如此一来呢，这个陆军总司令部相当是矮了一头，是吧？陆军就和海军、空军成了平级单位。而且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希特勒只允许陆军总司令部负责东线，然后这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东线以外的所有战场。到了这时候，陆军总司令基本上就是一个跛脚鸭了，对吧？1941年莫斯科战役失利之后，希特勒直接撤了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布劳西奇，然后自己担任陆军总司令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会员朋友这001683提问，请问日本的浪人就是指没有主公的武士吗？啊，而武士是与生俱来的身份还是一种职业呢？武士的小孩一定是武士，然后这个商人农民的孩子就不能成为武士，对吗？这个日本浪人最开始的意思很广泛啊，你只要是离开登陆在籍的住所云游四方的都可以叫做浪人，不限定职业。仕挺到江户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主公的武士，最开始也算是浪人的一种，当时的称呼更多是劳人。在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之后，因为改易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啊，在日本各个地方流浪的劳人激增，这才开始用浪人专门指代这些人的。武士其实你严格来说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基于职业衍生出的阶级啊，它的定义最开始呢比较狭隘，一定是被传的那种才能叫做武士。平民也要上战场，但是只能当给武士打下手的族卿啊。但是镰仓幕府往后呢，这个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是吧？族卿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从仕挺开始，也有人是靠当族卿出人头地当上武士的，尤其是战国啊，这样的人特别多。 但是到了江户以后，直接把族亲也算作是最下级的武士了，也是被传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把武士这个阶级给固化了，只有武士的孩子才能当武士，平民的孩子不能当。只不过呢，等到了江户中后期的时候啊，不少底层武士，其实就是那些族亲，大部分都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这时候就有了一条平民合法成为武士的通道，那就是花钱买。咱们是捐官，人家是捐武士，是吧？这个富商和豪农呢，通常会花一笔重金，让自己的儿子通过认干爹的方式过继给那些穷困潦倒甚至是绝嗣的下级武士。那么通过这种合法的手段呢，平民子弟就能合法的继承武士身份了，是吧？比如日本近代著名的牧尘胜海州，他的曾祖父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非常有钱啊，于是就花钱给儿子买下了武士身份，所以胜氏家族这才摇身一变进入了武士阶层。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呢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